感谢神带领我们在网络上一起来敬拜和赞美，将一切荣耀、颂赞和尊贵都归给三一真神。让我们再次来欢迎陈凤荣和黎红夫妇以及王彤姐妹正式加入北区教会的会友。今天下午2点到4点，我们也会有网路的会友班。如果你已经在其他教会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现在也愿意和我们一起敬拜、成长和侍奉的话，我们欢迎你上送，用会议代号276-696-149来参加我们的会友班。我们也会向您介绍教会的历史和我们的信仰。过去的2个主日，我们先有黄亮胜牧师，他和师母在17年前带着3个年幼的女儿去到中国宣教，在圣灵的带领下，他们为普世信徒的栽培发展出灵命成长7阶段的教材。上个主日我们也有充满热情的福莱博士再次来到我们中间正道，他也特别提醒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他和师母也放下在美国的牧会，也是带着3个年幼的女儿去非洲宣教。他们也希望在疫情过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去非洲宣教。现在因为我们在网络上敬拜，没有办法再分发主日的周报给大家，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在周报上刊登的是分享生命更新恩典，就是勇敢的去为主做见证，向我们周围的人诉说自己生命被神更新的经历，并且传扬基督再来的盼望。即使我们现在仍然会面对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因着主耶稣还要再来，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和平安。8月底我们也查考了彼得生平，他从与风浪搏斗的渔夫成为了跟随主耶稣的得人渔夫。在跟随主耶稣的过程中，彼得也经历了软弱和跌倒，但是在他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彼得继续的勇敢与主同行，甚至愿意为主殉道。今天开始我们有10次的主日信息，要和大家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基督信仰正逐渐的被这个世界边缘化，甚至被敌视。我们恳求主借着使徒彼得对我们的教导和勉励，叫我们都有活泼的盼望，并且把这样的盼望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都可以坚定对主的信心。在信息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向神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重生了我们。即使落在百般的试验中，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和忧愁都只是暂时的，借着各样的试炼反而要炼尽我们 预备我们进入那永恒的荣耀。在这样漫长的疫情当中，我们也求神苏醒我们的灵魂，借着分享生命更新的恩典和传扬主耶稣再来的盼望，为我们的社区都能带来这样活泼的盼望，见证神的荣耀。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要请翻到一起翻到新约圣经的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一开始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封信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所写的。使徒是指被差遣的人，而差遣使徒彼得呢，是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那位永活的耶稣基督。这里也提到彼得前书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也就是现今土耳其中部和北部那一带的信徒。显然使徒彼得他自己也成为了宣教士，曾经在那一带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建立了教会，设立了长老。那至于这封书信写作的地点呢，在第五章的十三节彼得说自己是在巴比伦。新约圣经常常称呼抵挡神的政权为巴比伦，当时因为两河流域旧古旧的那个巴比伦城已经成为废墟了。那按照教会的传统，使徒彼得曾经传福音到了罗马，而且他也在罗马殉道，所以这里的罗马大部分的圣，这里的巴比伦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相信应该是指罗马。使徒彼得他知道自己随时都会遭受到罗马政府的迫害，身为初代教会的领袖，所以他就特别写下了彼得前书，为了要鼓励历世历代的信徒确信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要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真实的，即使会为信仰受到迫害，神也要亲自来成全我们，坚固我们。整卷彼得前书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分成两个大段落，从开始到二章的十节是讲到的是对信徒的呼召，从二章十一节到整卷书信的结束则是说明信徒的生活和我们的责任。我们也看到即使当时的信徒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整卷的彼得前书从开始到末了都充满了对神的颂赞、感恩和盼望。上个主日弗莱博士也提醒我们，不信主的人特别是现今16岁到29岁的年轻人，他们看我们基督徒有以下六个特征。第一就是假冒为善，就是我们表里不一，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的行为却又是另外一套。第二就是只看重救恩却不关心被传福音的人。 过去我自己在教导传福音训练的课程的时候，就有学员挑战我们说，我们传福音好像是在公司里面争取自己的业绩，只是要对方接受主耶稣，却没有真正关心我们传福音对象那个人。感谢神，我们也看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的观念彻底的被神改变了，充满了火热向周围的人来传扬福音。第三，也说到我们反对同性恋，当然我们不认同他们的行为，可是我们也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仍然要爱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第四，是我们逃避世俗，对世上所发生的事情经常是不闻不问，只知道用圣经的大道理去教训别人。然后再说，我们也太政治化，我们经常太过武断，忘记了政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所以其实世上的领袖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圣经的真理远远的高过世上的一切政权，主耶稣才是我们唯一和至终的盼望。我们要先来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按照神的心意为世界的领袖来祷告和代求。最后还有就是我们太爱论断，因为自高自大，只要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就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当我听到这个恩赐弗莱博士他讲了这些以后，让我直觉的就想到，哇，这不就是主耶稣在指责的法利赛人吗？可是当我静下来思想，就发现这里说的其实就是我自己。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身为基督徒真的要求神怜悯，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才不会跌倒甚至去绊倒了别人。让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3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有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这里彼得首先向我们说明，我们的身份是蒙恩的罪人，蒙恩就是不配得，神却白白的赐给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蒙的恩，第一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先见就是预知的意思，神不但预知，更是无所不知，神主动的来拣选我们，并且赐我们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第二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圣洁是指我们被神从世界中分别出来， 归属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成为圣洁，这是一个持续生命成长的过程，从我们接受主耶稣开始，一直到我们将来离世去见主面的日子为止，我们都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引导，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以致我们会顺服耶稣基督。这里的顺服就是指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接着又说，蒙他血所洒的人，在这里使徒彼得是用旧约献祭的仪式，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必须借着动物的血才能暂时的除去人的罪，主耶稣他却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在第三节，使徒彼得也继续的颂赞父神，因着父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表明了父神接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赎，并且让我们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就如同哥林多后书所说，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所以重生了我们，就是让我们都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蒙恩完全是出于父神、圣灵和耶稣基督三一真神的工作，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的活泼原文是永远活着的意思，所以活泼的盼望是永远不会失去也不会改变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是蒙恩的罪人吗？接着让我们继续来念第四节和第五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使徒彼得继续告诉我们，我们有拥有活泼盼望的原因，第一是神应许有天上的基业要为我们存留，地上一切有形体属于物质的产业，包括我们这个血肉之躯，都会过去。我们买的新房子、新车子都会慢慢的变旧，即使最先进的电脑和手机将来也都会被淘汰。我们的工作、财富和名声都不能存到永远。我们也看到当初象征美国财富和军事国力的世贸双子星大楼，也在19年前的911 事件当中被夷为平地。只有天上的基业因为是属于神的，所以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也是不能衰残，才能存到永远。就如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对父神的颂赞，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在创世以前就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第二是我们因信蒙神能力的保守。虽然救恩是我们从信主的时候已经开始，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都要不断的经历各样属灵的征战。也只有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才能蒙神的能力保守，帮助我们勇敢的向罪死，为神活。第三就是要得着末世要为我们显现的救恩，我们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整个世界才会被神更新，捆绑我们的罪才会完全的被除去，那时我们也要与主一同进入永恒的荣耀中。这就是我们传扬主耶稣再来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们有活泼的盼望吗？最后我们要从第六节念到第九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可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救恩的灵魂。因着拥有活泼的盼望，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第一就是大有喜乐，即使如今我们仍然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因着那永恒的盼望使我们大有喜乐。我们的大儿子和媳妇他们结婚多年，却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曾经多次花了许多的钱想要去收养其他的孩子，却一直都没有成功。直到他们结婚十年，大媳妇终于怀孕了，当然怀孕非常的辛苦，但是想到家中有一个新生命要诞生，就充满了大喜乐。不料在生产的时候，胎儿将近十个钟头都没有出来，还好医生当机立断开刀剖腹，原来是脐带缠住了胎儿的脖子，也因着医生紧急的动手术才保住了我们的孙子。虽然大媳妇经历了没有预料中开刀的痛苦，但是得到了一个活泼健康可爱的孩子，那所带来的喜乐真的远远超过了一切的 痛苦。第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即使我们信心会被试炼，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预告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彼得却拍着胸脯对主说，我绝对不会跌倒。而且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也三次警告彼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只有经历了信心的试炼，我们对主的信心才是真实的。这次全球新冠状肺炎的疫情爆发，这就是一个时代性的考验，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也有人的事业被迫关闭。再加上我们每天看的都是那些负面的新闻，都冲击着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影响了我们夫妻以及和我们儿女的关系。我们也看到离婚和家暴的事件随着疫情不断的攀升。如果没有了主，我们就和其他人一样，不断的抱怨神、批评人，看不到任何的盼望。只有主在疫情当中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经过试炼，让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软弱，也不断的加增我们对主的信心，来寻求神的心意。在疫情当中，到底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我们知道彼得他曾经跟随过主，但是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耶稣，所以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第八、第九节，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必须经过试炼才会大有果效，让我们可以超越我们肉眼所能看见以及我们现今所处的环境。在这里彼得说灵魂的救恩，也表明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超越今生，是永恒不变的恩典。福音派我们所敬重的圣经大师巴克，在今年七月他以93岁的高龄过世。他最有名的著作 Knowing God 也被翻译成中文叫认识神，以浅显易懂的文字来说明神的丰富圣洁和慈爱。巴克提醒我们，真正认识神的人绝对不是我们刚刚说那些法利赛人的特质，而是我们第一是我们会为神大发热心。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徒彼得被圣灵充满，大胆地传讲主耶稣救恩的福音，带领了3000人受洗归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被圣灵充满，为神大发热心呢？第二，我们要认定神的 伟大。当使徒彼得和约翰在圣殿门口靠主的名医治了一位生来瘸腿的人，当众百姓都感到惊讶的时候，彼得就奉主的名向百姓来传扬福音，带领了许多人来信主，结果却被带到公会受审判。彼得和约翰他们在祭司长老和官府面前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的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记得我自己还在西区教会第一次在教导旧约圣经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被安排到教要必须要教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他是一位被巴比伦王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的一位年轻人，在不可一世的尼布贾尼撒王的面前呢，他来为王来解梦，但是他在解梦之前却对这个巴比伦王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在这里但以理也告诉我们，世上的一切政权，包括废王和立王，都在神的掌管中。我们的祷告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全，然后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为世上的领袖祷告和代求，让他们也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行。第三是靠神要显出我们的勇气。当使徒保罗他完成了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定义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完成神所交托他的使命，即使众人都劝他，他自己也知道将会面对牢狱之灾，甚至有可能丧失性命，但是使徒保罗却靠着从神而来的勇气，要向众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当然，我们认识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是永远的都活在神的爱中，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舍己，使我们成为了蒙恩的罪人，不再被定罪，更因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蒙爱的儿女，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着巴特对我们的提醒，请问你是认识神的人吗？请问你有那从神而来活泼的盼望吗？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机会认识神，从今天的信息是否也让你渴慕 要来认识神。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主耶稣降世不是为义人，乃是要呼召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主耶稣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他也应许我们是可以一起来领受活泼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那一扇唯一的大门。只要我们叩门，他说就要给我们开门。主耶稣来就是要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得生命，而且是得了那更丰盛的生命，而不是继续在浑浑噩噩在身上在世上过那个不认识神的生活。在信息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恳求你也把这样活泼的盼望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疫情中或是在各样的试炼当中，都因信神蒙你的能力保守，领受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期待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眼光也成为我们对神的回应，无论我们周围的情况如何，我们都可以定睛在神那永恒不变的恩典和盼望当中。